比方说这个马丁路德呢是完全讲的救恩从人开始讲起，你懂吗？什么叫人开始讲起？你读马太福音当然从人的光景开始，世人都犯了罪，人人都犯了罪啊，所以然后没有一个人也没有，没有一个人可以站在神面前，站立得住的。所以结果呢，马丁路告诉我，耶稣耶稣的宝血得救本恩，也是一个实现我们在主面前得这个地位，这叫什么？这个因信称义。所以就是说，我们这个人很可怜呢，从人的光景来看，本来是罪人，现在变成义人，什么的都是主的恩典。所以这就像罗马书一样，是从什么？从人的这个角度来看。但加尔文不是，加尔文他讲的人的救恩很像保罗讲《以弗所书》一样，他从神的角度来看。那么如果你讲到这个《以弗所书》，那什么意思？《以弗所书》就是说，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拣选了我们，所以从永远开始，从天上讲，从神那边讲起。那么很自然的，你想的讲到就拣选我们，很自然讲的拣选，当然就跟神的什么关系？跟神的主宰有关系。你看，你要讲的主宰，他是最高的主宰，所以他要这样做那样做，他拣选不拣选，很简单的。所以保罗说：“你怎么可以向人强硬呢？这个神把你一路这样造那样造，那你没有话说。”这代表政府强调什么？强调神的主权、主宰。所以呢，加尔文从这个地方开始讲。讲的当然，你讲的主宰当然讲的神的旨意嘛。不过他不用今天的名词，今天我们喜欢讲神永远的旨意，这个没有错。那加尔文的时候没有讲那么多，他就讲神的旨意，讲的神的主宰。那讲的神的主宰的时候，那我们人就算不得什么了，你看见吗？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呢，就是我们的意志跟神的旨意来对比的话，那么因为神的旨意是最重要的。那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但人的旨意呢，就是表示我们的意志。那么现在马丁路德他不是加尔文呢，他不只想因信称义，而且他因为得到谁的帮助比较多呢？得到一个是奥古斯丁的帮助比较多。那么奥古斯丁从哪里得到帮助？从保罗得到帮助。那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是罪人，我们是破烂不堪的，我们根本无可救药的。所以今主恩待我们，主可怜我们，如我们如虫如蛆，结果主拯救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看，一切都是恩典，不是我们做的。那么罪污染我们到一个地步，连我们的意志都污染了。所以连我们意志说 yes 都不会说，你看见吗？按理来讲，你要对神说 yes 我就得救了，我说是我就得救了，现在连这个都不会说。这个都不会说，所以你看，如果你得救的话，你能不能说？因为我说了 yes， 因为我说是，结果我这个结果好像为什么功劳没有的？你连会说是都是主的恩典呢，所以一点都没有错。你回过头去看，我们不光是因信称义，而且就是神的旨意来说，他创立世界以前，他就拣选了我们，所以没有什么好骄傲的，没有什么好了不起的。你看见一切都是主的恩典的，所以这个小爱文重在恩典。特别重在恩典，你看见吗？那其实马丁路德也这样讲，不过两个方法不同讲就是了。那么当然呢，所以慢慢你追究下去的话，所以这个你不能追究太深的，你追究太深了以后呢，那慢慢的，因为人的话有限嘛，你把这个旧恩法一直讲到一个地步，你很自然的越追越远，越追越远。那么后来加尔文还根据加尔文，很自然的就推得远的时候，好了，那么现在问题是，如果神是主宰的神，那么我们慢慢得救是什么？是他在这个创立世间就拣选了我们。那为什么保罗要这样？保罗这样就是给我们看，就是我们有什么可骄傲的？叫我们把推选欣赏主的恩典呢？给我们看见主救我们，主啊，我们什么样的人？所以大家记得吗？你一定不是写了有一首诗歌是我今在主面前夫妇啊，我稀奇主恩典的，你到底在哪里看上我啊？所以不要忘记那个感觉，什么就是加尔的感觉。他觉得我什么都不行，我实在到一个地步，我连行善的力量都没有，我软弱像水一样。那么这个讲没有错，这个讲你比起神的旨意来讲，人实在算不得什么，被罪污染，是一切当然主的恩典。所以你又这样讲，那你会感激主的恩典。但是呢，因为我们是渺小，如果你把它推得太厉害以后呢，就变成什么？变成我们是不及格。 你看你们，我们连拣选都不会拣选，那意思说神，那么尤其保罗在于预定这个事，一下预定那糟糕了，你又是拣选又是预定，那么好，那什么意思？那就是万历世纪以前，还没生下来以前，哎，主去预定我们，因为这是他的主宰啊，他预定我们得救。那么这个还可以，得救这个你还讲得通，但是慢慢推下去以后呢？那么你知道有些根据侠文你怎么说呢？他说我神不只是预定我，我没有创世纪言，他不只预定我们的救，而且预定我们沉沦。那这个就难了，你如果讲神预定我们沉沦，那么好像神要负责任一样，你看见吗？这不是我不是要沉沦，神预定我沉沦什么办法？所以你看见吗？所以你今天如果讲预定讲到这个地步的话，那就非常非常困难。你讲的句文是非常非常困难，所以一面来讲，好了，你根据侠文的一切都是恩定预定论，特别是讲到一切都是恩定等等，那么这个是可以在神学上有个很大很大的争执，但这代表什么？是代表侠文所看见，所以这一点呢，你不能，这个的确确跟马利诺的是不同的，马利诺没讲那么厉害。这个他的确讲得很厉害，那么讲到一个地步好像也都没有自有依据了，你明白吗？但是圣经里是怎么说？圣经很清楚啊，圣经很明确，第一个神在创立世纪就拣选了我们，所以是他的拣选，他的预定没有错，但是圣经说凡愿意的都可以来，可以白白的得水喝。那么这句话也是谁说呢？凡愿意的，现在你愿意不愿意呢？你只要愿意，你就可以白白得水喝。所以可见呢，你不能懒惰在这个地方，你可能不负责一个连愿意都不说的，这个当然你是不会得救了。所以这是你的责任。所以将来你不得救是你自己要负责，你不能神替你负责。如果神预定你沉沦，那么更大的负责，你根本不负责任的嘛。所以你看见吗？这就是加尔文。当他讲这些的时候，代表人的说法，人的讲法是有限，你要明白真理，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其实呢，其实这些两面声音都有，那都得懂都不懂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你千万不要辩论的，你要辩论这个问题就麻烦了，这个辩论你每一次聚会只要一谈这个问题，大家就争得面红耳赤，因为两个都有道理啊，都可以都根据圣经。但我还是觉得这个谁呀、啊？这个穆迪讲了一个很好的地方，他只是个传福音人，他不要那么复杂，所以他后来的有一次就告诉他，我就讲了个比方，他说呢，将来大家如果到天堂去的话，哎，你等到进了天堂的这个，我不能这样，他说你这个天堂的门口啊，好像写了几个字，你要进天堂那好，你要上天堂的话。凡是愿意就可以了，你只要把心门打开，天堂就是你的，是因为大门口这样写的嘛。他等到你进了天堂的，你回过头去看同样大门，你再回过头去看，你是预定，你只要进来你就是预定的，你明白吗？所以这个就对了，这个你没有办法，你因为这个主为什么这个两面呢？就是因为你站着看的地方不一样。那么主的意思叫我们存着感激的心，不能懒惰到一个连意志都没有。不能，所以你看见一个人说啊，我不行，根本是懒惰，他不是，他根本不行。那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谁呀、啊？为什么这个什么为什么这个穆迪就是他从来没有看一个懒惰人得救的，所以懒得一定不能，我懒得不是。你有没有看见这婚礼里面，这个一个新娘懒的一个地步，人家牧师问他你怎么样，愿意不愿意？你应该说是的，他说我懒得说是，那就懒，对不对？所以最基本，你这件事情能够成功，你不能懒得说是不行，就问你成功也是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些地方啊，我们回过头去看，许多的辩论都是多余的。但是我们一定要确定的，这就是加尔文的特点。那加尔文跟马利诺的不同之处，那现在如果我们回到这个持平而论的话，你真的是你讲预定，实在说不是预定我们的救，是预定我们的儿子的名分。你去读圣经，那预定的儿子的名分什么意思呢？儿子的名分就是不光得救了，而且得救以后怎么样呢？一定要长成了，这个预定。所以什么意思呢？我们每个人做母亲一生下孩子，那我们都是让他长大的，但是不是每个孩子都长大的， 你看一下，不是每一个孩子都保证长大。那如果医生说你把我生下来，生下你还保证他还长大，而且要进大学，那你能不能找到这样的产科大夫？不可能。这个产科大夫只能负责你把你生下来，生下来就完了嘛，对不对？所以这点可以做到，但是你说后来等着一定要长大，那么这个就办不到。但是现在主的救恩到底什么地步？主的救恩就是哪一点是保证的呢？讲到一定都是指说成熟是保证的，因为你只要得救了以后，这个成熟是肯定的。意思什么？意思神就不会被他推翻，神的旨意一定要达成。所以对我们来讲是很大安慰啊！你得救以后，你不要退，得救以后你不要退后啊！那就不管我们怎么样软弱，环境怎么样打击我们，不能把我们打倒。感谢主，靠主的恩典，我们不胜。那这个是主老早预定我们，预定我们怎么样？预定我们的儿子的名分，那就是说，我们不光是得救，而且能够成熟。这一点，我想是很重要。那结果大概我们打仗打了，大家都想得救不得救，那是不是得救不得救的问题啊？得救，那现在根本讲预定，其实跟我们的什么最丰满的解释就是说，是跟我们的圣有关系。那这个代表神荣耀的旨意，这是神永远的旨意。所以神永远旨意救我们，不是光救我们生，不把我们生下来，而希望我们能够长大，那么而且能够进大学，能够叫父母的心得中满足。神在我们的身上也是如此啊。所以呢，这个可以说是将来文，或者说就是改革中一个很重要的重点。那么你要跟改革中的人，这个要小心，就是说你不要用这个他最敏感的神经，因为这个觉得他这个就是他所看见。所以我们如果讲到这个改革中跟路德会的话，那我想主要的是在真理上是大同小异，不过这个出发点不一样，解释一个从人的角度开始讲，一个从神的角度讲，一个从罗马书开始讲，一个从以弗所开始讲，所以我想这个是清楚的。但是呢，是不是还有一些不同的？有这个不同，这就是当时马丁路德跟慈惠里争论的地方。有一次他们在一个地方开会，结果就不欢而散。那么那个就奠定了，就是而且你的不欢而散就算了，结果这个马丁路德还讲了几句不好听的话，所以这个历史也把它记录下来了。所以我们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在 Strasbourg 一个和事佬，因为他们觉得两个人都很有帮助，所以希望把两个拉在一起，所以在一起开会。所以现在我们知道，我基本上马丁路德跟慈惠他们不同在哪里？在真理上，在哪里呢？在波饼这件事情上。那为什么在波饼上有什么不同呢？是这样，我们不是讲过马丁路德啊，他不喜欢转得太快。在他的感觉里面，你今天要把一个教会从一个完全腐败，从一个完全黑暗情形底下，现在完全变成目前这个情形，已经难能可贵了。你一下急转弯的会翻车的，所以马丁路德就比较小心一点。所以他觉得呢，重要的事情我们认真一点，不重要次一点的事情不要那么认真，不要那么认真。好了，等一点我们也讲什么地方不认真，但贾尔文呢就不同。所以第二波的这些改革家比第一波要严谨，而且要求要高。他觉得马丁路德还不够，那么等一等我们看到底他是怎么不够啊？这个我在这我在讲以前，我也很快要提一点，就是说他这个在波比上有什么主张不同呢？因为啊，这个谁呀、啊？这个根据罗马天主教讲法，是你波比的时候，你只要一祝福饼杯，那么这个。饼呢就变成基督的身体，杯呢就变成基督的血，所以你领饼杯的时候，你根本上就是基督在你面前呢，所以你当然要跪的，明白吗？要跪下来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因为它是变了。那么马丁路德当然不赞成这个，他觉得这个不是圣经的真理。不过到底啊，他在罗马天主太久太久了，所以有一些印象啊，你很容易一下子打开，一下子拿掉，这个几乎太难太难。所以他认为什么？他认为说，这你祝福饼杯的时候啊，主耶稣的的确确，这个饼没有这个杯，这个什么？这个饼啊，这不是，就是说这个饼没有变成身体，你杯里面的酒也没有变成血，这个他在这个觉得这个当然不能身体。可是呢，他认为说，等到你祝福饼杯的时候，我们的主的同在是在哪里？ 而这个同在什么同在呢？就是主实实在他身体就在这里，他没有说这个饼，这个身体是从饼变来，没有。但是你想喝的饼杯，饼和杯你喝以后，但主的身体，身体就在那里，你明白吗？但词汇里说这是不可能的事，为什么不可能呢？所以词汇里到底会读圣经，所以就是解经来说，有的地方词汇里有强一部分，所以他就根据圣经来记住啊，我们的主不是升到天上去吗？你看我们的主升天的时候，不是带着他的身体到天上去吗？所以我们等候主回来，在灵里面主已经回来了，所以你讲灵里同在已经回来了。但是为什么等主回来？因为我主的身体还留在天上啊，哪一天他从天而降，他带驾云降临，那时候我们再重新见面了。所以我们的分开今天的灵力是同在，但是我们身体是分开，所以我们还等候主回来，我们想念主回来啊，明白吗？所以很清楚，在这一点上，词汇里强一刀。词汇里说，这个基督的身体怎么可能住不饼杯？说基督身体不可能在这里，基督可以在天上嘛，明白吗？所以这个时候呢，既然不是如此，那当然了，因为这个。就马丁路德，你看主说这是我的身体，那表示说你祝福以后，这个主的身体在他在那里啊，他没有说这个身这个饼变成身体，但起码主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那么基础的，那表示我们的主是在这里啊，那他这个说法其实跟天主教说法已经很近很近，但是呢又不一样，所以呢这个时候那所谓的强调是不，我们不能这样说，因为的的确确你解不能这样解释圣经的。那如果这样的话呢，什么意思呢？那么饼和杯是什么？是爱的标记。我们如此行是为了纪念他。那弟兄姊妹，这就是今天我们大家都这样感觉的。我们不觉得每次来播饼去纪念主，好像主的身体就变得饼就变得那个不能。你知道吗？我记得从前我在台湾还有早期播饼的时候，他们都不敢把这个饼掉在地上，掉地上一定要捡起来吃的，因为觉得什么？这是基督的身体。那就都是发受那些影响，其实只是标记了，当然你要小心不要满地乱撒，这也不对的，但是你一定要很这个没有错，对不对？但是不要迷信的一个地步，是就像那个迷信一样，你要跪下来然后一定怎么样，这是迷信。所以我们的主在波比的时候祝福比贝并没有变成基督神，那也没有像马丁路德所说的，像马丁路德所说的这个就是神奇了，没有啊。所以这是什么？这是爱的标记。所以在这个三个改革家里面，在波比这件事情看得最清楚的是斯威，我们得的帮助从他那得来的。那么然后加尔文呢，加尔文他有另外一个想法，加尔文跟那个右翼不同，加尔文到底是个律师吧，他一面是一面这一边是马丁路德，这一边又是词汇，所以他开始中间路线。走中间路线他怎么讲呢？他说呢，等到我们祝福饼杯的时候呢，他说不是基督身体同在的，但属灵同在的这里。那这句话讲的不是没有讲的，你明白吗？因为主明明就落了两三个人冲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他们中间，很清楚吗？是身体吗？不是，身体还在天上。当然他指的属灵同在来说的，所以两三个同属灵，你别波比主波比主都在你中间，你波比主当然在你中间呢。所以这句话是讲的没有讲的，你懂吗？所以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你说这三个人是有些不同，但是这个算大同小异的，所以这在波比上我想是比较不同一点。所以这个就因为有一些不愉快的争执，所以呢很自然的大家在写历史的时候说啊，这是路德会的，那么这个是改革中的，所以大概是如此啊。其实这个是不必要的，因为大家看见都是一样，可以说都从一个属灵源头来的，所以这个但是很可惜我们分开了，这就是历史。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第二波的改革家认为第一波太慢了，改革脚步太慢，改革的不够准。那么我刚才讲过马丁路德是怎么讲的，马丁路德说啊，他说不要急转弯，所以既然大的主要的东西都改革，你看看你想看今天已经多大的成就啊，你如果跟从前比根本不能比，不能同日而语，所以现在你不要一下，因为你这个改革的人是到底在旧习惯里面待过的，你看他忽然来急转弯，他弄得莫名其妙，他根本搞不清楚啊， 对不对？所以你要晓得那些不懂得没有读过书的，那些又是迷信的，那个很简单的弟兄姊妹。那么好了，你跟他讲道理，马丁路德自己很有学问，他的这个教授们都很有学问，都懂得圣经。那么你一转弯就转过来，他们不能急转弯，他们急转弯要翻车的，所以怎么办呢？所以为了他们，那就不要太快了。所以他怎么办呢？他在这个礼拜堂，因为你知道这个也是一样的。那维丁堡不是他这个开始的吗？维丁堡指的当然是天主堂，没有错嘛，是不是？但等到是全城的人都转向了，好了，你看市政府也转向了，什么的法律全部跟着转了，那么很自然的，这反而是天主堂现在他们在里面聚会了。那聚会，但是问题麻烦了，好多偶像怎么办呢？他们当把偶像不能打掉，不能清掉，这个很重要。所以天主堂跟路德会礼拜堂不同在那，同样是个建筑物，但 马上他一接近圣殿，所有的这个偶像他们都请走了。这偶像请走了以后呢，马丁路德想，这个一下请走，大家恐怕觉得很凄凉，是不是？这是我的话，这是我的话，你们想。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怎么办呢？那就好了，那就是西法的讲台上面那个讲台上面那个祭坛不要拆掉，祭坛还是石头的祭坛。还是 stone， 还是石头的祭坛，所以这个不要，这个否则能够太快。那么然后呢，偶像都拿掉了，那么主耶稣的话不要拿掉，所以这个前面还是主耶稣的话，明白吗？所以这样的话，大家不会好像又一下子丢了很多东西一样。你看，本来那几个都不见面的，所有的偶像都不见面了，现在起码还有个主耶稣在那，他们可以得一个安慰嘛，对不对？所以呢，就把这个留着。那留着还有呢，马丁路德说，圣经没有说可以蜡烛不点蜡烛啊，有什么关系？所以蜡烛还留着。所以这是为什么？如果你今天到举人去看参观路德会的话，你发现路德会在很多地方好像叫你很像。罗马天主教其实差很远了，你说偶像都不见了嘛，那起码就是这些东西还在。所以这个呢，对于马丁路德贾尔文他们的，对于茨威利跟贾尔文他们觉得过不去，他们觉得不行。因为马丁路德觉得圣经没有禁止的我们可以做，圣经没有禁止这个也没有禁止蜡烛，而圣经没有说这个祭坛波比，这个波比应该是桌子，只会祭坛呢，这当然差太远了。那么因为你石头就是祭坛嘛，但是他的这个什么，就是总之桌子可以是做的木头，他想得通的不能想不通。好，你这么一来，那当然他就大家很喜欢了，皆大欢喜，因为你总是有些不糊涂的人嘛，对不对？那没有几个像这个贾尔文这样清楚的人嘛。但是贾尔文他们觉得不一样，那你马丁路不这样做，但是我们就不能这样做了。所以呢，你只要来到聚会里面，凡是圣经里没有的我一定不要，是不是可以？我一定不要，对不对？我一定不要。那么，所以呢，慈惠里这样，慈惠堂圣经没有音乐，新月这里没有音乐，不是旧约啊，新月没有音乐，圣经什么地方告诉你有音乐？我当然知道，天上当然是有的哈。如果他是在地上，你就看见圣经没有说哪里有音乐，有唱诗没有说一定要有音乐。所以呢，很有意思，是慈，你知道苏黎世去聚会，在慈惠里那里聚会的话，那聚会改革了以后，你看他们很彻底，所有的偶像通通不见。通通不见的，那的确很干净啊。那么好了，本来呢是波饼聚会，那么现在波饼还波饼啊，波饼呢觉得是主的爱在这里，爱的标记在这里。好，那么也讲到，那么然后呢？但是问题是你聚会从前大家都是被动的嘛，来望弥撒带两个眼睛就可以了，然后到时候被喂一下就可以，没有这个饼被喂的嘛。啊，那总是什么都不要动，就等于大家因为他来服侍你一样。所以现在呢，既然讲什么，既然讲这个叫什么，既然说是人人都是祭司，那么嘴巴要动，大家动也可以啊。所以现在怎么办呢？就动一个办法，就是说你要活就要动，那怎么办？在聚会要活，要么站起来坐下，站起来坐下。所以你聚会里面，你真的一个最好，你怎么知道这是人人都是祭司呢？站起来唱诗，坐下，站起来坐下，所以站起来坐下，就表示人人都动了，这是一个。还有呢？那你又不能唱诗，你又唱诗的话，那人人都唱了，又不能人人唱，那怎么办呢？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所谓的起应文。什么叫起应文呢？因为你在圣经里面的确确旧约里面有，诗篇里面有，那这个也许祭司们唱一句，然后这个所有这个立位人跟着唱，或者男的声音唱，女的声音就接着，这叫起应文。起应文就是对唱，或者呢一个人念一句，下面有另外一句。所以这个起应文从什么地方开始？每次做礼拜你要念起应文， 好，我们用诗篇这个诗篇133篇，弟兄和睦同居，何等善，何等的美。然后呢，这一个人念完一句以后，那么你就是光这个肢体动了，还别的肢体要动，怎么办呢？如果人人都是祭司的话，那么下面一些声音大家都念。然后有时候这一句弟兄们念，下一次们念。所以起英文的来源最早就是从这里来的，因为他不能唱诗了，只能这样做。因为你要人人都，所以你看，光是看亮光是看见，但是要实行，你看他以为这句叫做人是祭司。后来我们上次不讲过，你只有到敬虔派的时候，才真就实现，才真正实现。那这个时候你看还不是啊，但已经很难能可贵。好，那么到了马丁，到了什么地方？到了甲尔文的时候呢，他就更彻底。甲尔文真的更彻底。他觉得只要是什么地方都不能用，只要圣经没有都不能用。不过他觉得可以唱诗，可是只能唱一种诗。你只能够唱诗篇里面的话，因为神的话，别的话都不能唱。你明白吗？所以到了甲尔文呢，你可以看见所有改革中的人，到他们的聚会里唱不唱诗呢，就唱一种诗。所以他们的诗本呢，都是跟就用这个什么诗篇来改的，变成可以唱的。所以现在不是你看到吗？现在不是，我举个例子，现在不是有的调子八八八八，这个长调，这个短调呢是六六八六是短调，而中调是八六八六。那你说为什么这样做呢？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就把诗篇里面的话呢，就把它可以唱的，唱的怎么办呢？那你只有几个，你如果这个音乐调子固定以后，我就可以填词了嘛，就可以填。所以那些翻译的人呢，有的叫八八八八什么，是短调、长调、中调，要唱唱。那么所以一弄了以后，所以他们的唱诗都没有谱的，那个唱诗都是四的。然后呢，随便一弹琴的什么调就可以，大家就唱什么调。所以那个时候调并不重要，因为对于甲尔文来讲，这个音乐并不重要，要紧的是什么？要紧是里面内容。所以这就为什么现在诗歌是这样的，最早最早那么都是唱这个诗篇，但诗篇里面有困难，为什么？因为诗篇到底啊，这个到底怎么说呢？到底这些诗篇呢是。是什么呢？是旧约那些旧约的灵啊，是个公平的灵，所以有人要报复的。所以以东以东拆毁拆毁到底，就是讲了以东的时候，因为讲了预言嘛，因为是预言嘛，所以拆毁一直到根基。以东人说这个拆毁拆毁直到不对，拆毁拆毁直到根基，所以这个都是预言的话。然后当然一些预言的话，那么然后什么把婴孩摔在磐石上变为有福。那这个旧约也可以唱，你看基督可以说哦，这个凡是把婴孩摔在石磐石上的这一遍，你唱不出来，唱不出来的。所以你明白吗？这个基督的灵呢，怎么能唱诗篇呢？所以这个就带来很大的很难度。但是没有关系，不要忘记，这是改革，这是港改革中的长老会的特点。他们唱起诗来的时候呢，都是唱诗篇，他们不唱诗歌，就不唱人写的诗，不是。虽然你照圣经的话写也不行，不是。所以没有这个东西，所以我才说不是一个很有名的弟兄，叫做这个后来波纳弟兄，这个可以说影响力用最大的诗人。那他就可以说全世界都喜欢他的诗歌，但是只有他所在的教，他所牧养的教会，那个去礼拜堂里不唱的诗，这个情形合理看，全世界都接受他的诗歌，就他们不接受。为什么不接受呢？很简单，这是什么传统？这是改革中的传的。所以那个时候刚好又来了什么？又来个穆迪跟 Sankey。 那么他们一传就不传递，还要弹琴的，那是从来没有弹琴，就是更破天荒的事情。然后 Sankey 一唱要弹琴，那就改了。你不要忘记，这特别这个穆迪跟 Sankey 在哪里复兴最在哪里复兴最厉害呢？是在这个在什么？在 Edinburgh。爱丁堡可以说是苏格兰的首都啊，苏格兰长老会的首都啊，所以长老会的天下就是改革中天，改革中天下那不得了啊！这个来了两个美国人就搞得天翻地覆，一个风情一来就整个情就不一样了，那就这样就带进了好大。 所以不要忘记这个，如果两个美国人到伦敦不稀奇，两个美国人到这个爱丁堡那是不得了，把它翻过来是一定胜利的工作。所以为什么讲这件事，就给大家看一个为什么那个时候他们就好像革命一样，为什么他们那个对他们的感觉就好像有人觉得你 rock and roll 根本不能进去，吉他一起都有人一看见谁拿就拿吉他，刚刚开始哦，很多演讲就过不去的，你看到吗？很简单一样的道理啊。所以我们知道说，因为在长久在那改革中传统里面，所以很自然的你看见诗歌没有人唱，没有人唱，所以但反而在什么呢，在美美会威利公会啊，别的地方你看，尤其威斯利约翰在他的这个查理威斯利写多首诗歌，你看这个通路是不一样的。近年半年德国人当然唱诗歌的，所以你看这唯独这个凄凉的，唯独是好像没有这个技巧什么也没有的是什么呢，就是金钱派啊，不就是改革中的。所以这个历史是有意思，就是我们知道的过去其实就是这样一件事。我想我们今天时间没有了，如果下一次我们下一次时间我们这个礼拜六的时候，我想我们会稍微我们要看到底这个贾尔文他当然开始在聚会，他们聚会是怎么聚，那你就可以知道你从他怎么聚会，你知道说他们还是有程序单的，有敬拜有崇拜程序的。那这个崇拜的程序从哪里来的呢？这是主教的历史之下。所以虽然贾尔文，我们再说虽然贾尔文是绝对不要罗马天主教的东西，但他多少怀念过去的历史，因为在教会历史里面慢慢后来就有崇拜程序，因为大家都很多人都没有学问嘛，很多人都不懂嘛，所以你来怎么聚会没有人会聚会，没有人懂得什么时候圣灵引导，不会嘛。所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来个崇拜程序，那这叫 liturgy。 那么好了，虽然贾尔文他是的的确确在很多地方改革得很彻底，但是你看见现在在这里没有主耶稣的像，没有啊，结果呢摆了十条诫了。为什么？很简单呢，因为这个贾尔文他们认为说以色列人神已经把他们放在那边，所以教会就取代他，所以今天教会就真以色列人。那么好，以色列人就十诫，那么我们也有十诫，我们应该遵守十诫。那其实这个十诫里面我们知道这个道德的，这个道德的，关于道德的我们当然要继续遵守，但礼仪的我们不必像守安息日就不要了。所以你摆在那里，那么现在你怎么守安息日呢？但是你看他们都守安息日，为什么？他们把礼拜天改成安息日，明白吗？所以在改革中里面，你要记得我们刚刚来美国也是这样，我那人不小心礼拜天洗衣服，结果给弟兄骂了一顿，就那个房东骂了一顿，你怎么在礼拜天要办安息日？我们从来没有这个观念的，原来在这班里面，这班观念里面，礼拜天连下飞机都不能去接飞机的，你办安息日。所以你就明白了，他们的确是守十诫，但是他唯一的就是把安息日把它改成礼拜天去了，还是守安息日。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虽然当初他们弟兄们的确被主掀起来，但如果你真的从圣经角度、从历史角度去看的话，你看见有的东西还是历史上留下来很清楚。虽然他比马丁路德彻底多了，但你讲的认识是讲的崇拜程序，弟兄姊妹不会是这所谓的人人都是祭司，你看还是有人服侍他们，还是有人在那里带他们怎么做啊？不是圣灵自由的运行，现在一切都还是要在程序表来做。但是如果你真的读教会历史，你是早期的时候，最早教会使徒们刚刚走的时候，你看教会里有这个东西呢？没有这个东西，是后来慢慢演变出来，慢慢的大家都不是根据圣灵感动，慢慢圣灵都不见了，所以你怎么照着圣灵的引导，你都不会祷告了。而当初最早他们祷告的这个，你跟着历史他们说他们祷告是像什么，就是怎么倒出来，他们不想祷告，是 pouring 的 prayer，他们不是祷告做一个祷告，你知道后来大家都说啊，某某弟兄请你做一个祷告，请他做一个祷告，那你当一个作家的你就写文章了，就弄得很漂亮了，然后最好先把它背下来，那么很好听。那弟兄这些做祷告，但那个早期不是，早期每个弟兄姊妹都圣灵感动，所以祷告的人是站起来把说阿们，而且他们是祈祷出来，祷告从里面，好多人就流泪，好多人 这个真的祷告，那这个祷告到哪里去了？奇怪呢，早期的时候圣灵能感动到，后来圣灵感不动了，那为什么？那只是教会慢慢失败了，那是早期的故事。所以才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才有什么？才有这些东西 liturgy 出来，那么才有崇拜的程序。那么我们这礼拜六，我们给大家一些资料，你就看到底他们当初是怎么聚会的。那么你就知道说，一面来讲，他们的确就比路德会进步了，比马丁路德彻底的多。但另一方面，在聚会上，在各方面，他们可以说已经进步的很多了。但是呢，我们如果从今天我们所看得见的亮光，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圣经教历史也好，圣经也好，你看就最早是没有这些东西的，因为圣灵能感动了，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教会比属灵才可以，如果教会不是属灵，就变成宗教，变成仪式，就变成仪文了。那仪文就像罗马，就像天主教那个机器一样，你只要到了机器，你什么不要，一来你就拿着程序，你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叫做就是了。所以这就是整个这个路德会怎么开始的，然后改革都怎么开始，还有呢就是长老会怎么开始。那关于其他的细节，我想这个礼拜六下午4点，我再提醒一下，也许有的弟兄姊妹迟到了，我再说一下，这个礼拜六本来应该是上午9点到12点，那因为有一个追思的聚会不在这里，但很多弟兄会去，所以我们就把它改成下午4点到6点。那么我们没有供应饭食，那么可大家可以带2-4杯粮食，可以在楼下可以应用，可以到7点半到9点半。那么我们多一天，就希望我们能够把它讲充实一点，这个机制讲充实一点。那么还有呢，2号到9号，6月2号9号还是有，所以这个就是大概这个样子。好，我们就今天就说到这，我们接受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何等的喜乐！主，今天你又把我们留在黑暗里，我们看见今天基督好像教会是怎么分裂的。我们从这里面我们学到一些功课，一面我们看见圣灵的工作，我们巴不得圣灵继续在我们身上工作；另一面我们也求你不让肉体有任何的地位，十字架做更深的工作。主啊，我们真是从这些历史上能够学的教训，知道你到底要怎样带领我们。前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